新造的人第七期，信是现在活出神国里的生活。本课大纲一，他们若知道耶稣死后会发生什么，就不会钉他十字架。二，学会行走在圣灵里，而非继续任凭肉体。三，这奥秘中属神的智慧，为了我们的荣耀而命定的。四，神保守秘密，以确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序言，看到手册第四部分44页。我们对今天的内容很期待，有些非常棒的内容，我相信真的可以改变你的生命。昨天讲的内容之中有新意更新，我们将有这个主题信息讲座，大概在4月，你们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确认，会是在非洲宣教回来之后，下下周一离开，在那会待1个月，然后回来也是在这儿。3个月将举行属天医治训练，我们有些兴奋，因为那个教导将会与以往都不一样。现在再来参加 DHT 的人大多已听过或参与其中过，所以可以更深入，会更多实操，就不单只有教导，因要先清除神圣的牛，所以开始时教导偏多，但现在我们可以更多实操，示范如何行出来，所以这次培训资料也很令人期待。另外，我们昨天出的新书威尔弗雷德·赖特的《我反对》的这本书实际是讲阻碍医治的传统，我们开始用神圣的牛这词，就在看了那书之后，因为那本书全都是讲神圣的牛，甚至约翰·雷克他们那年代神圣的牛在持续不断发展，到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神圣的牛。倘若你读那本书，就会发现那些现在还在，我们仍然要定期除掉它们。那本书当然那时不是书，而是手稿。威尔福德在1986至1987年间发了给我，这让我开始了解一些雷克所忽视了的，所以我们开始重新把这些分享出来。手册第四部分，这是保罗得到的启示，这是时代的奥秘。保罗的启示揭示了历世历代的奥秘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谜。尽管我们已有圣经多年，但还是不知道谜底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。一，他们若知道耶稣死后会发生什么，就不会钉他十字架。从罗马书16章25节开始，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保罗称之为他的福音和耶稣基督所讲的道，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福音和耶稣所传的一样，只是保罗讲的更深。你要知道这奥秘被隐藏这么久的原因之一是，我们马上讲，当时他们若有能力知道耶稣钉死后会发生什么，那就不会钉他在十字架上，那计划会被破坏，救恩会成就不了，所以神把计划保密直到耶稣复活。那也是为什么耶稣不提前讲他复活所带来的结果。耶稣复活不只是罪被洁净，乃是恢复未被造时的美好。可是我们看到糟糕的是，99%教会认为他复活所带来的就只是罪被洁净，这至关重要，但非止于此，而是开始，基于此而使其他所有恢复为被造时的美好， 我们要领受并活出按他所讲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就是基督复活所带来的一切。我们不只关注耶稣受难，并要关注复活的结果。当你关注结果，你会看到自己的变化。这奥秘先前是隐藏的，是神计划的一部分。他在这里说，罗马书16:25，根据我的福音和耶稣基督所讲的道，根据奥秘的启示，这奥秘亘古以来是隐藏的。现在我们知道这奥秘是隐藏的，甚至在创世以前没人知道这奥秘。神给了些线索，说了些片段，但没人知道这奥秘是什么。这奥秘是隐藏的，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甚至在创世之前就有了。想一想，若你讲保守奥秘，神可以保守秘密。阿们。这奥秘现在已显明，为了带人进入幸福并遵从。他在罗马书16:26说，现在这奥秘显明出来了，自创世以前一直都是奥秘，但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按永恒神的命令，借众先知的书显明出来，已经向万国显明，为他们的信心的顺服遵从。这是为了信心的顺服遵从。若要有信，会要有顺服遵从，记住这一点。人一直把福音和信当成神的单向给予，这不是单向的，神供应已在，你必须决定接受，你必须活出来。但这有条件，很多人视为无条件的，但救恩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否则耶稣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一切按预期自动进行就好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为了给我们带来救恩，耶稣不得不进入人类，历史不得不被改变。那我们为了真正得到救恩，生活也得改变，与此相称。他说这个奥秘现在已经向万民显明了，是为了带人进入信的顺服遵从。叫你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若你已完成了 DHT， 也许再至少听我讲过一点，林前2:1-4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传讲神的奥秘，钉十字架，因为我曾立定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想知道的事，并且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又软弱又惧怕，甚至极其战惊。我说的话，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为什么？林前2:5，所以使你们的信不是凭着人的智慧，而是凭着神的能力。这儿我们要停一下，因多年的教导是，你只要对说的话有信心。保罗在这儿说，不，你不应该只是对话语有信心，也要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你的信应该是在这儿，而不是应该仅在人说的话。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话，但人若把神所说的话说出来时，神会确认完成。这就必须要有圣灵大能的运行来成就话语，以见证他所说的话。林前2:5，这经文驳倒了基于此的所有说法，圣灵大能、恩赐、医治、神迹或任何其他皆已停止。因为基本上 他们是说医治神迹大能，在十二门徒年代，最后一位使徒过世后就停止了。这里说，你的信不应是在人的智慧上，而是在神的大能。倘若最后一位使徒去世时，大能停止了，那我们更得救不了了。我们的信没有任何可以扶持，所以证明了停止主义者的论点是错的。你可以用千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，这只是其中一种驳倒的方式。两种智慧，属天的智慧，属灵的思想，属地的智慧，属血气的思想。灵前二章六至七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。雅各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，一种是属天的智慧，从上头天父而来，还有一种是属地的，属魔鬼的智慧。有人的智慧是属魔鬼的，还有属天的智慧是近前属神的。大多数人，甚至是在教会里的人，仍然是属血气的思想，依然是在魔鬼的智慧里推理，而不是在神的智慧里，也不是这世代将要灭亡的执政者的智慧。我们所讲的是那从前被隐藏在奥秘中属神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为了我们的荣耀所预定的智慧。随着我们的继续，你将会注意到所有经文中都有一种趋势，我们所做的就是直接给你们读经，做些讲解，但是经文都有上下文，你可以自己阅读。二，学会行走在圣灵里，而非继续凭肉体。许多基督徒的典型态度是，我们除了是尘土中的一条虫，什么都不是。然而神满有怜悯，他降杯来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仍然只是尘土中的虫子，仍然没价值，仍然不配得。说实话，按肉体我们不配，但我们不在肉体里，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是在灵里，所以我们要学会行走在圣灵里，而非继续任凭肉体。太多人继续按肉体而行，按其没更新血气思想，当思想被更新为神的话语时，就不会在血气中思想，而是属灵思想。很多信徒仍然看自己是尘土中的虫子，然而问题是，人们仍然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推理，然后他们便想办法要来解决问题，这是行不通的，因为属血气推理与属灵思想并不互补，反而相互矛盾，不可能同时进行。我提到很多教会里的人仍然看自己是尘土中的虫子，这无任何益处，起不了任何作用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会跑向世界找解决方法，每个书店最多的是励志书，他们想要找到答案，于是去看你可以做到，你可以做任何事之类的书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去读这些励志书，然而回到教会时，哦，是的，我不够好。你要意识到，你这是心怀二意，怀疑。要么在书店看励志书时心怀二意，要么在教会表现得像尘土中的虫子。你必须弄清楚它是哪一个，必须认识你在属天秩序中的位置，你被置于管理统治的高位。经上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罗马书十二章三节。我一直反复读这经文， 如果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那你是把自己看得非常高。但其实很简单，你要怎么知道你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呢？你看自己比别人更高。仔细听，如果你真的看到神的话语里的你，你将会意识到你在属天秩序中的位置。你是神的创造中最高的和最后的，你被置于管理统治的位置。在整个宇宙，除了神，没有其他存在在人类之上，这是相当高的位置。从这意义上说，你真的不会看自己高于所当看的，因你原本就在高位。但一旦你视己高于他人，则高于所当看的了。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，神说了，他能说的你所有的美好。这不是你如何看自己，而是你如何看他人。你把他人贬低来抬高自己，或任何什么其他行为，你要意识到，因为神话语中的你，实际上按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所说，神在基督里以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了我们。祝福希腊原文用词是英语颂赞、颂词，这词的来源，神给了最好的颂词，意思是说好的话。当经上说他已将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祝福我们时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东西，而是他说了他能说的你所有的美好。所有这些好话不是因你行为所得。仔细听，这不是他看着你透过你的一切事讲你的好，他说了你的好话，说了他能说的每一句，意思是因为你在他里面，他已经说了你已得了医治，他已说你丰盛，他已说他会供应你所需，他已说你手按病人他们会好。请注意，所有这些好话不是因你行为所得，他可对任何人说是因他所完成的，不是他看着你说好了，我来找出你每一个好的地方，并就在此说了些好话来赞扬你。事情并非如此，他把能说的都说了，并且对你说了，神说的话会成就，这就成了你的命定。好事是神说的话会成就，这就会成了你的命定。神已说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说，天哪，我得了重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神说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神啊，可以医治我吗？你已得了医治。他是如此想的，而不是我得去医治这个人，因为他说，我已说了，因他的鞭伤你已得了医治了，所以现在只要信，我之前教导过这个，通过耶稣，神已给了你所有。我是这样讲的，神已送来了医治，但你收到了吗？圣经说，不要让任何心怀二意的人以为他会从神那里收到任何东西。这并不是在说神不会给你任何，若神已赐给你了，他就不收回。通过耶稣，他已给了我们所有，你已经拥有了所有一切，不是神给不给的问题，而是你收到了他给你的东西了吗？所以真的是要回到神说了什么，让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，给了我什么，然后我要选择相信，然后行事如同那是真的，因为是真的。当我行事如同这是真的，那么这在我生命中就会成真。不论你是否如此行事，这都已经是事实。注意， 无论你是否摆脱了那种病，不论是在灵里、现实或真理里，从耶稣受鞭伤的那一天起，你就已经得了医治。你说，那时我不在，我知道，这是事先安排好的，不是更好吗？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总是谈论世代咒诅，说这是从家族的血统而来。想象下，若你20年前就已知道了你一直听到的新人系列，而且你用这教导来喂养你孩子长大成人，到现在也许他们会开始生孩子，然后你的孙子们也受同样的教导，那你有没有意识到他们要处理的事会比你以往少得多？我会在不久之后推一本新书，一个教导，书名还没定下来，但围绕的主题是那医好你的，可以让你保持健康，将引导如何活出属天健康，如何恢复健康，如何保持健康。神给你的最好的不是医治，而是你保持在不需要医治的状态，你可以活出属天健康，做神生命的榜样。因此，我们将朝着这个方向推进，使人健康，不只是使他们得医治，接着病了又为他们祷告，而是教导他们如何保持健康。信就是你现在活出将要来的神国里的生活，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为了国度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以及生活方式，就应该是在国度里的生活方式。这就是信，信就是现在，在地活出如同在神国，因我们在神国里。但我们知道，神国非是就此而已。属灵意义上来讲，神国现在在我们里面，但有形可见的神国会来到，那时其他人会屈膝，即便未曾屈膝的也会屈膝，因为都会在某个时候俯伏。但是我们现在心甘情愿而非被迫的顺服会带来益处。借着信活出新生命，得享神国的益处。你要么是心甘情愿的屈膝，要么什么时候神可能会有一个天使将他的脚放在你膝盖后面，使你伏在地上，你会屈膝，你会承认耶稣是主，但不会给你带来救恩。而若你现在信而顺服，承认耶稣是主，这会带来救恩，于是新生命就活出来了，于是我们便活在神国，我们借着信，现在就如同神国了。这样活出生命，得享神在你里面的益处，便是如同活在神国的榜样。这就是信，就是现在活得如同在神国，就是现在在活出神国，其实都是关于这个了。若你可以快进看一下神国生活是什么样子，那将会是我永远不会生病，供应不断，永不缺乏，我将能够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。我只是在描述福音生活。那为什么会要等20年，而不是现在？让我们现在就活出来，这就是借着信。那么到那时，我们就会很老练，已经拿下来，就会自然活出来。在地上会有奖励，中心上翻倍赐福。你说我从哪儿得知？因耶稣说，当他来时，若你在一座城上有中心，他会给你两座；若你已管两座，他会给你五座；若你已管五座，他会给你十座。 路加福音19:12-19，有奖励，但这奖励不是指永生，不是指经济、健康或医治这方面的祝福，这些都是在这里地上的，不是在那天上的。他要给我们奖励的祝福是在我们中心之外翻倍赐福，所以要确保在你喜欢的事上忠贞，而非忠于执着于你不喜欢的东西，因为它将给你加增10倍，那你幸福指数要减10倍。关键是信就是你现在活出将要来到的神国里的生活，就是这样，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朝此方向快速前进，生活在属天健康中，这是神国生活。现在回到刚刚我们讲的，想象一下，若你那时学了这新人系列，如果你的孩子从一出生在家里听到的都是在基督里你是谁的真理，神的祝福和好处的真理，以及他已给我们的一切，想象一下，若他们所听到的只有这个，若他们从未见过你生病的样子，当他们在外面看到病人或拄拐杖走路的人，会问那是什么，你能告诉他们的就是那人没学如何行走在神的国里，如何活出神已给我们的所有。所以我们去告诉他们，然后你去按手祷告，他们得医治，开始健康行走，然后你将拐杖交给你孩子说，给你，这是你的纪念品。想象2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，当那个孩子长大，他们已知道神的祝福健康，甚至从不需要去得医治，因为活在属天健康中，这是神国生活。所以想象一下，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会是什么样式，会处在什么位置。但想想，若你开始这样生活，你将与众不同，人们会说你怎么做到的，人人都病了，咳嗽打喷嚏，你永远都不生病，为什么？我不生病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生病，我不会生病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基督耶稣里，生命与灵的律已使我脱离罪与死的律，罗马书8:2，所以我就不生病。那些病菌之类的，他们碰我，他们会死，因为我只有生命。因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现在突然他们就交下我吧，这些是什么意思？好的，明晚7点在我家，我会告诉你如何活出这样，这叫什么？传福音和门徒训练，你赢得了他们。若你有朋友，下周我会去你家，去拜访他们总是更好，这样你可以随时离开。若他们来你家，你若想结束，可能得有失礼貌，但若去他们家，你可以随时离开，这就是门徒训练。然后告诉他们，这是因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。他们会问那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大多数人，即使他们去过教会，也不明白在基督里的意思，以为是我死了会上天堂。他们没有意识到天堂真的只是一个等候的地方，为他在这儿要做的一切。门徒训练内容有很多，并不一定要以宗教方式进行，可以是敬虔属神的方式，但不是宗教的。你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，这就是我们当有的生活样式，活出新造的人。肯尼扬的会众中，30年或40年里从未埋葬过70岁以下的人，也没人死于疾病。想一想，30或40年没有人因病而死，他们都70岁以上，他怎么做到的？若你了解他的事，会叫人着迷，一个好榜样。因他开始沿着这主线 新造的人来教导，并没有完整启示，如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完整。但当他在主日学成人班教导时，他开始注意到，因他没有以新人的思想看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，没有去教他们新造的人。当孩子们从儿童主日学来到成人班之后，他意识到要重教一遍。他说这样不好，于是开始了圣经学校，实际上是开始了一个班。为了使孩子们学着教导，他教主日学老师，那教导成年人，然后他们教给孩子们。很快人们就不再生病，这就是本该有的样子。